欢迎收听露天广播，这里是每周陪伴你的声音。
没问题。
哎，
开始进呗，开始进。
说现在直接进是吧？
直接进。
那本期那就是什么？露天广播和我有个朋友是吧？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露天广播和我有个朋友播客联合制作特别节目。大家好，我是 Colin。
大家好，我是玄宗。
我跟玄宗老哥第一次见面。
对，之前的时候咱们俩已经在微信上聊了半天了。
你告诉我你社恐。
对，
假的。
你说完这一个假的这一个表情啊，你跟刚才咱们十来分钟的热场你就完全变成了另外一个人。
对。
对吧？
对。
也就是说你是会进入到一种工作状态或者说另外一种状态。
有可能，因为你必须在录制的时候假装 everybody 都看你。
对，
你要有这么一个现场感才可以。
好，那这不就综艺感吗？我其实也是，就是我告诉你，你觉得我是假的社恐，其实我还是很多时候我也是在演，也不能说在演，或者在强迫我自己进入一个状态。如果是平常状态的话，你说让我和陌生人搭讪，我其实是比较难的，
非常的恐惧。
对，有点超出舒适圈的那种感觉，因为我需要可能努着劲儿给自己一点力量才能行。但是呢，你要说是你比如说最简单的就是我的朋友结婚，他让我给他在一个桌上当主陪，那么这一桌上我基本上都不认识，但是我可以努力把大家调度好。当然大家有没有觉得我说话太傻了，那是另外一回事啊，就努力调度好。甚至我还给我当初的几个同事当过司仪，当然因为同事嘛，就基本上来的这个下面的宾客也都是我们同事，我们就跟开个联欢会一样，怎么瞎闹都行。但是你要说平常的话，我就是真的很少说话。
司仪已经很厉害了，能 hold 住全场的那种。
上场之前我还给自己灌上一罐啤酒，你知道吗？稍微带一点点那种微醺，然后脸皮厚一点。
OK， 我们这个其实刚才我们那段算热场的一个简简单单的一个 intro。
对，
其实我们引入我们本期的主题，
因
为我们这个播客的话，我们这两个播客其实都是济南本地的播客。
对，
我觉得其实济南本地的播客的话，我觉得有一个东西脱不开的话，就是我们的本地文化，本地的东西，
肯定啊，我们立足于
济南的故事。
嗯，
所以我们这期呢聊点我们刚才这个玄宗老哥这个刚刚把非常详尽的大纲给我们搞了出来。
哎呀，说来很惭愧，这个大纲其实我2021年就写出来了，当时我找了
存货，
对，存货。当时我找了朋友想要录，但是呢，我这一期的大纲的题目是在济南啥是政治正确，这句话我觉得好像理解起来不是很难，但是我给我的要一块录音的朋友们说的时候，他们不明白是什么意思，而且看了我几个问题之后就说，哎呀，你这些问题啊太敏感，不好聊。哎呀，我觉得这有啥可敏感的，反正我们这个就胡说也没有什么人听，大家聊着开心就行。结果一放下就放了2年，这次多亏你约我，然后我就想起来这个东西了。然后我知道你是济南孩子，对这些事情你可能会有更深的见解。然后呢，我虽然不是济南孩子吧，但是我在济南采访生活了也有很多年，所以可能也有一点点那种外来者的清醒，所以我就想如果今天咱俩聊这个会不会更合适一些？
可以啊，我觉得这个节目只能说是我觉得本地节目的一个系列的一个开始啊，下次我们必须找操着济南话的老哥们来聊一聊。哎，我已经想了好几个选题了。
对，但是哎呀，你一说操着济南话的老哥，我就觉得会不会油腻，会不会让一些
No。济南的老哥们都是很实在，都很 straight， 你知
道吗？很 straight， 这很重要啊。
对，然后呢，我们这一期呢，刚才我们玄宗老哥说了啊， 政治正确其实就是相当于我们根深蒂固的惯性思维的正确嘛，
贴标签。
对对对、对，其实我们济南这个城市呢，你说这个城市有特色吗？可能在众多省会当中，可能算没有特色的。
还行，你可能生活太久了，从外地来，或者说从其他地方啊，甚至其他国家来，就什么济南最大特色就是泉水。你想一想，我们国内的哪个城市还有以泉水闻名的？
没有、
特别是以这么多泉水闻名，没有是吧、
嗯？
这因为可能我们平常老生活在这里头，天天都说这些，就反而没有觉得他们有多么有特色。
对，咱们泉水这个东西的话呢，算是我们城市的一张名片。但是呢，我觉得，济南其实这个城市的话，虽然是内陆城市，但是呢，作为自古以来呢，尤其是我们这个按铁路分布来说的话，我们是在津浦铁路的一个枢纽上。当然，
对对对，
这个是第一个枢纽啊，第二个枢纽其实在徐州。
啊、
所以说济南应该是北京出来第一个枢纽。为什么呢？济南这个地方呢，可以去山东半岛、青岛，
对对对，
也可以再往南走去浦口，浦口就是我们现在说的上海
啊、是，我就说怎么感觉好熟悉啊，这名字。
对啊，然后我们玄宗老哥的之前说了，其实我们济南如果来第一站，你坐火车来的话，会来到济南站。济南站其实始建于我们这个德战年代，就是我们德国。德国殖民期的年代，
对对对对，
因为我们德国殖民山东半岛的时候，修建了我们现在很著名的胶济铁路的老线，
对，
所以说呢，他修的，我们一开始下来的济南站呢，其实我们就是津浦铁路的济南站，
啊，对对，是你说、想起来，那个铁路桥好像现在不还在吗？
对，
不是说前些年还能再使用吗？
对，
现在用不用？应该不用。
如果你看的话，其实我们胶济铁路啊，从济南站一口气修到了青岛站。
对，
现在的青岛站在它的站房的最头上一个角落里面，那个是它的老站、其实就是一点儿一个塔楼，还有一个站房，一个售票处，没了。
故意留的还是说是现在也会使用
啊、故意留的、故意留的，因为它那个站必须得扩充，然后完善它站里面内部的功能
啊。对对对、就是还使用再用它的功能，发挥它的功能。
对对对、
啊、
对。然后呢，如果我们沿着那个你按济南站出发的话呢、其实我们在我们济南还有一些胶济铁路的遗迹，你像北关站、北关站的站房还是以前的站房
哦。北关站在哪儿现在？
北关站还在原来的位置，就在那个北园那块儿
啊、
北关站。
对对对，
还
有点印象啊。
对，还有再往前走的话，其实最有名的，现在来说啊，旅游做的最好的是我们那个在潍坊叫方子站，现在叫方子站德国小镇。
啊，对对对，前几年我记得我们还去采访过，
对，
他好像想是不是要打造什么什么什么文化创意街区或者还是什么那样的东西。
对，因为他当时沿站和附近的街区到现在是完整保留的，
嗯，
全是德国的小楼，一直都没有变过。
哦，
而且那个站现在虽然我们老站已经不办理业务了，但是那个站房一直都留着，站房一点没有破坏。
但是它是文保建筑吗？
是啊。
哦，哎呦，那下次可以去看看。
然后，但是呢，为什么我们现在济南站是这个样子呢？就是在1999年的时候啊，然后进行了一个济南站的一个扩建，
对，
改扩建项目，然后把老火车站给拆除了啊。
对。
其实我们老火车站的历史呢，就是大家可以查资料可以看到，就德国一个亨舍尔，一个著名的建筑设计师，他设计的，设计建造，当时被称为亚洲第一站，
对，什么是青年什么学派的什么艺术建筑是吧？
对对对，对，哥特式的，他因为他有一个很高的一个钟楼，
那这就引入我们的第一个政治正确了，那就是济南的老火车站是最好的。是吧？拆了重建那是大傻，是吧？
但是如果你按现在的用途啊，还有那块地区的开发的话，我觉得你重建其实没有太大的意义，因为你
对，
其实你现在需要改善的是什么呢？因为，刚才我们讲到它叫津浦铁路济南站，
对对对对对对。
然后呢，为什么 津浦铁路呢，它是由南到北的，其实吧，它跟我们的交界铁路呢，它不是一个列强修的。
你说这个，我看过一本书，
嗯、
是一个美国人叫包什么忘了，那个交界铁路是日本人修的。
对，交界铁路，
啊、
交界铁路，
你看，
交界铁路是日本人修的，大家铁轨的规格不一样。
对，宽和窄轨和宽轨。
对，所以呢，我们那个又修了我们交界铁路济南站，但刚才是叫津浦铁路济南站，拆除的叫津浦铁路济南站，但是我们交界铁路济南站的所有的站房到现在完整的保留下来了，就在我们这个站的隔壁，
东边一点点是吧？
对，就是为什么我们现在所有的出租车都要拐一个弯进去，然后拐进去大家就出不来了。
对，
就是因为我们这个交界铁路济南站横亘在那个地方。它拆除不了了，
为啥拆除不了了？
它是文物建筑啊！
啊，就当初那个不是
交界铁路及交界铁路近现代建筑遗址是国家第七批文物保护单位
啊，全国重点文物保护。
对，
那当初的那个拆掉那个，它不是文保建筑？
当时还没有这个概念，不是文保，当时没有评近现代的
啊、
嗯，光评了古代了
哦，
没有评近现代的。
你说他要再坚持两年，估计也拆不了了。
只要平了就拆不了了。
但是其实我这个想法我也一直都有，就是如果真的那个济南的老火车站不拆，但是它的功能其实相对来说至少场地是小，很小很小，那么后面再要在不破坏它的基础上该再怎么扩建这个站，然后
弄它的功能，我觉得只能把站房扩大，因为什么呢？
对，
因为济南站还办理货运业务。
对对对对对对对、
嗯，他现在是当时必须要满足他的客运量，因为他是不仅是交界铁路往东走的，还要从南往北走，还要满足我们京沪线的老京沪线的客运。
甚至有没有可能，如果当时这个都不拆，有可能大明湖站现在才会是真正的济南站？
有可能，有可能、
啊
嗯、但现在大明湖站现在暂时也
不用了是吧？
应该是不办理客运业务了
啊、
他现在应该是办理货运业务
啊、
因为还有很多铁路需要从那边走。
对对对对对，
他现在应该是跑货车的，不是跑客车的，因为客车已经我们重新建立了济南东
站啊，
济南东站。
那我就说，你作为济南孩子，你从小也是生长在济南对吧？
嗯，
那你见没见过老的，就是你亲自肉眼见过他留在你的脑海中这个济南的被拆掉的老站，你见过吗？
没有。
嗯，为什么没有呢？
因为当时年纪太小了，
拆了
见到也忘记
了啊，没印象。
九十年代初的时候
啊、嗯，对对对，
因为其实我们都是八零中左右生人，
对，
其实去那个时候也是小学左右，我估计小学当时记忆力不是很清晰了。
对，你看我嘛，我因为我甚至不是济南孩子，
嗯、
我家在东营嘛、
嗯，
所以虽然回老家的时候老家在聊城，但是基本上都是嗯。坐长途车，你说我们老家聊城是东阿嘛？
嗯，
好像也不会从东营通火车到东阿，现在好像也没有，
现在也没有。
对啊，就是啊，所以就只能坐长途车。
嗯，
你就不会路过济南的火车站。
嗯，
然后等到它拆了的时候，我其实一点印象没有。所以关于济南火车站如何如何美，如何如何好，其实都是从济南。生活在济南的长辈的嘴中去听说的，你的长辈们有没有说过，这个济南的这个老火车站有多么好，或者拆这个老火车站有多么的，可恶？
我觉得吧，只能说就是，以前的记忆啊，
嗯、
就这样。其实随着一些古建筑、老建筑，还有一些那个不能说年代久远吧，就是。
嗯，
代表一个时期的建筑如果就没掉了以后的话、
嗯、
有可能把你的一些以前的记忆也都消失掉了。
对，
其实大家消失掉了不是说这个建筑消失了，其实大家关于这个建筑的一些回忆就没了。
对，就跟消失的爱人一样、
嗯、所以说为什么大家就本地人一直在诟病这些事情、嗯、就是因为他可能比如说消灭了一些本地人不能磨灭的一些记忆。
对对对对对，
还有就是如果那个火车站现在还在的话，我觉得绝对是
网红打卡圣地啊，
必须的
啊，
必须。你看现在我们那个交界铁路博物馆，
嗯，
比他还要漂亮，
嗯，
比他看起来更有那些德国德式建筑的那些特点，
嗯，
你包括现在，你就看那些商埠区，现在叫商埠区，
对对对对，
以前就是那个卖东西的那些地方，
对对对对，
其实就消除了很多建筑。我记得我在2017年左右的时候吧，拿着相机去那几个街区走了几个周末，嗯，确实消失了很多，就是。其实最经典的建筑就是建筑拐道路拐角的建筑，
嗯，对。
如果你体现这个建筑风格的话，绝对你必须要看那个十字路口，它四面这个建筑是怎么建的，嗯，它四个建筑绝对不是统一的，绝对
是
各有各的特色，而且它要把，因为当时都是商埠嘛，它要把它的面积和展示的窗口要足够大，让你能看得见，然后看得见我这个地方，
对，
然后可以来我这里买东西啊，办业务啊，
对对对对对对
等等的。其实当时的话，啊，那个地方还是德国人规划的，
德国人规划，然后也有不少日本建筑。
对，
嗯，
因为我们还有日战区的时候，
对，
嗯，不是说我们抗日战争的时候，就是我们这个签了各种不平等条约以后，
对，
啊，变成了日战区以后，
嗯，
你像我们那个京四路那边还有中山公园，
对，
啊，
对。
当时号称是中山先生在那儿讲过话，
是真是讲过吗？
没有考证，但是那个叫以前叫商埠区公园，
对对
啊
啊，对对对对，
以前叫商埠区公园，然后那边还有医院，就是我们现在的省医院，省医院一进门的仁和楼，当时就是我们那个商埠区的医院，
嗯，
仁和楼的现在最房顶的那一层是日本人加盖的。
哦，
是日本人加盖的，因为那个楼后来打仗的时候着过一次火。
哦，对， 对。
后来着火以后呢，日本人日本人重修了一次之后呢，就把那个顶子加高了一层，把那个楼加高了一层。
是我。
因为当时那个楼不够用，因为它是那个医院嘛，
对，
医院那个楼其实病房什么的都在里面，
嗯，
所以它不加高没法用。
对，因为我记得那个医院院庆多少周年的时候。我们还去采访过，然后我看过他的一些院史，
嗯，
当然都是那种官方对外宣传的。
对，
他就说是当时好像就是毁坏过，然后又重建加盖了。嗯，
对对对，日本人重新加盖的。
对，
那个楼体是以前德国人建的。
是，
嗯，对。既然我们聊到老城区的话，其实老城区最有名的就是我们的19路烧烤。
就是我其实对济南最初的印象，小时候就是初中吧。从高中开始，
嗯，
就是满大街的烧烤都写着济南19烧烤或者济南大19烧烤，
对，
我就对这个完全没有任何的概念，我不知道19到底是什么东西，我以为是就类似于我们那样的那块某某某厂一样，
嗯，
啊，什么一二三厂，什么四五六厂的，类似于这样的，然后就吃呗，吃了之后一直到，其实一直到毕业来济南工作之后才知道啊，
嗯，
19是京一为九的简称，
对，
对吧，
嗯？
当时就是好像已经。不能说是全国，全国可能不可能，可能全省，特别是山东的西半部分，好像各个地市都会有所谓的济南19烧烤。
嗯，现在完蛋了，
嗯，
现在
都没了。
现在网红是淄博烧烤。
哎，那个我就一会儿可以说，反正就是说是当时就是19烧烤，后来就露天烧烤打击，他们好像说是在79那块形成了一点点气候，后来也都消散了。然后
他主要是退路进厅啊，还有屡次创城以后，尤其是不让用那个木炭以后，就越来越，
哦，
就那个风味越来越丧失掉了。其实你吃的话，就是吃那个
木炭
熏烤的那个肉，
哦，
羊肉的香味儿。这个我们这个济南的烧烤基本上以羊肉为主，嗯，尤其是还有很多清真馆子。
对对对对对对，因为什么呢？就是。嗯，咱济南不是有个文化名人叫魏鑫嘛？虽然他不是济南人啊，
对，
那是曹县的，他是喝的人。然后他就写过，就是当初，有个叫什么什么磊的人，就在如今，三联就是趵突泉北门的东边那条道叫什么来，那是黑西路吗？还是趵北路？我忘了。
趵北
路是吧？趵，
嗯，
北路路东。
嗯，
应该现在是不是什么冠之林那个手机卖场那块儿？
对对对，
说在那块儿当年都是一到晚上就摆着摊儿，路边摆摊儿就是烧烤。
嗯，
后来整治之后，他就到这个银湖池街上就开始摆摊烧烤，然后就成为了磊磊烧烤。
嗯，
啊，但是 这个烧烤和一九的烧烤，他们就是鹰虎石街回民街的烧烤和一九的烧烤关系是啥样，你知道吗？
我觉得是两个流派，应该是，
应该是两个流派。
嗯、因为那个，其实我们那个，当然说一点可能不是很正确的，
就喜欢听不正确的。
那个，其实我们那个，济南的话分为几个回族的聚居区，
清真的聚居区。
对对对，其实你比如说那个就，南大寺附近，
就是正觉寺那儿，
南大寺那边。
南寺
那边就是那个银虎池街，再往西走一条街，南大寺、
啊、
就是现在那个叫什么德顺斋什么，就那个涮肉的、
啊、我知道
那个南寺那边，有一部分，然后、
啊、那个叫南大寺，
对，那是南大
寺。因为正觉寺那也有一个清真寺，那叫啥？
正觉寺
原来那是有个
女寺嘛，那个、是
好像是女寺，
女寺就是那个。现在绿地再往北一点。
我想不起来了，没事、
嗯、
就这咕噜掐掉就行了，继续。
然后那个一个是这个嘛，再一个就是堤口路那边。
啊，
堤口路那边。
北大槐树。
哎，对对对，堤、
啊、
口路那边。
对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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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然后还有就是我们那个住店，再往东住店那边。
啊，对，现在那块不是要开了好几个清真大餐馆在那，什么宁夏。
对对对，
宁夏饭店，
对对对，
还有什么喀什味道，
对对 对, 对，
啊，还有什么那个什么新疆饭店，
这几个地方其实就是聚居区的地方，聚居区
啊，
但以牛羊为主，所以说有一些那个烧烤什么的。
嗯、
其实我们那个一九的话，它虽然也是就是清真为主，但是吧，也会有一些就其他的，流派不一样。
对对 对, 对，
就大家流派不一样，就混的相当于混的社区不一样。
啊、
嗯，我觉得一九的话呢更粗犷一些，
就跟三江源拉面和亮亮拉面一样。
啊，不，这两回事儿。
对啊，
这是两回事儿。
这就两个
流派嘛。但是一九的话也有很多是清真，很多是一九、
啊、
现在很多老店都是清真
啊、
嗯。
对，但是我就说亮亮拉面它就是汉族拉面了。
对对对对对、
嗯、
对。然后他们一个分为几个流派嘛，
嗯、
再一个就是。随着多次比如说那个道路改造，
嗯，
然后那个退路进厅，
对，
然后创城创卫，
对对对对，
然后屡次各种整治以后呢，就形成了几个
元气大伤、
哎、形成了几个店，尤其是我觉得16年创城以后就不让在路边摆摊了。
是16年吗？
对、
啊、好像是
16年、
嗯、
我记得我16年夏天的时候，
嗯，
还能在京三路的街口吃着大排档呢。
哦、
就是那时候还能当街有两个老哥切菜、
嗯、
炒菜，然后他们在隔壁、
哦、
他们是隔壁一个烧烤店的、
嗯、
可以在隔壁点串、
哦、
然后在那儿还能喝个酒吃个炒饼吃个串，我觉得这个就是济南的夏天，但是济南的夏天就在那个夏天就消散了、
嗯、
那个味道我已经很久没有体验过，
夏天过去留下了许多小秘密、嗯、
对，然后后来就是形成了，就是有几家店嘛，
嗯，
你像什么强强，
对对对，
少家，
少家没印象了，
还有等等的，现在还在西市场那个维九路西市场那个
顽强的坚挺着，
哎，那几个口上还坚持着，
因为我记得当时我们采访的时候，因为那个一九那块属于五里沟街道办，
对，
属于五里沟街道办，当时为了配合创城，又想要保住什么老济南的文化之一，就让一九的烧烤啊退路进厅，而且进的是什么呢？是进的地下，我不知道你当时有没有印象？
没有，
那个可能
地下的时候还没去，
可能大概是2011年前后，哦，你可能在外地上学了，
对对对，
对，当时就退路进厅退到地下，然后让我们去采访，
嗯，
因为那个。是吧，这个本地街道办他对谁比较尊重？他对济南日报比较尊重、
哦、
所以对其他任何报纸，包括生活日报、
嗯、
包括齐鲁晚报、
嗯、
包括反正
其他一些媒体，
济南时报他都不是很待见，但还行，
嗯, 嗯，
反正就这包括我们都不行，都不待见、
嗯、
然后我们就很生气啊，
嗯，
你看他济南日报再牛他也是一个市级媒体，我们都是省级媒体。
对啊，
你不待见我们，不待见我们那不行，我们就想办法怎么撺掇他，就找他茬。
嗯，
然后那天我就很生气，我就正好那天我去逛， 也相当于领导指示我去找找茬嘛。
嗯嗯，
我就去楼下逛，就想看看有没有什么比如说肉不新鲜啊，
嗯嗯，
或者掉地上了，是不是给你捡起来重复利用？没有。
我靠，你这算那个叫什么调查记者？
哎，就是啊，你也不要说我找茬，反正你让我碰见了，那我记者碰见和普通这个食客碰见了，是不是效果都一样？都一样。但是只不过我们有这个话语权，能给你爆出来。所以那天我就在那转之后，我看了有一个消防叔叔，哎，
哦、
啊。
有
穿绿衣服的叔叔和可能什么什么烧烤就可能和街道办或者干啥的负责人正在说话，我就假装路人，就凑在旁边就看别的地方，假装看墙或者买串
偷听
的偷听，我听了几句，听不清啊，因为我们能离太近，
嗯，
他就说好像这个消防不过关。后来我知道，就是消防这个问题啊，大部分的这种公共场所，大部分的公共场所其实都不过关，
存在一些隐患。
对对对对对对，就要求他整改，有的能整改，有的呢其实很难整改。你像这种地下的，又全都是烧烤，它是好多个店的摊位嘛，张三李四都在这有一个摊位，一个一个摊位就跟学校食堂一样，你在这个摊位卖，我在那个摊位卖，下去之后，
而且主要是明火，
都是明火，
明火，
大食客掏钱办卡，办卡到每个窗口消费是这样的，然后人家说你这个消防，
就是像烧烤食堂感觉，
哎，其实就这个意思，你这个不过关啊，那个什么什么什么，对，你想想都就不过关，哎，我抓到了，回去哇，直接写，你知道吧？然后呢，我不敢私藏，因为一般来说就是大家都好说是抓独家新闻，我这算是抓独家新闻了。但是这么好的事情，我怎么能都私藏呢？而且我其实也有一点小私心，我就说是，你别这个，我们写出来之后啊，所有的火力全都集中在我们身上了，就集中在我们一家报纸身上，或者说其实就集中在我一个人身上，以后我怎么去采访啊？当时我还是跑怀宁区，然后我就叫上了。我好像叫上了《齐鲁晚报》，好像也叫上了《生活日报》。就是我们三家一起报。哎呀，第二天一报出来之后，据说整个怀宁区都炸了，你知道吗？
没办法，那个年代确实存在这些问题。因为我觉得你从我们现在往前看的话，
对，
怎么说呢？确实那个发展快速的年代的话，确实存在一些。不是很就健全的一些东西，
对，都是一些拍脑袋的决定，但是他拍脑袋他也不是咱们看起来瞎胡掰，但其实人家也是有考量的，只不过可能仍然不太符合现实的利益需求吧，大概就是这样的。
但是其实我还是挺怀念以前，就是路边摊，尤其是夏天的时候吃着烧烤喝着扎啤的年代，
对，那种感觉就是什么，虽然都是一帮大胖子扒光了，
必须露出你的肚脐眼，然后把那个
肚脐眼都已经被肥肉给盖住了，
对对对，
那就是一条缝。
然后我在我觉得这个选题，我这个今年夏天必须要拿下，
必须要搞一搞，
必须要搞一搞，叫什么呢？叫济南扎啤精神。
主要是
因为去年的时候呢，然后被各种老哥安利了以后，找到了确实有不错的。就是我们济南本土品牌嘛，趵突泉扎啤
啊，在哪儿？你跟我说，在哪儿？
那个，一会儿我们录完了以后，录完以后我给你安利一下
啊，
就那种多了喝多了
啊，
第二天不头疼的
哦，
很神奇吧？我觉得这个酒没有任何问题。
对，
你喝了扎啤，第二天恶心，头晕难受啊，都是假酒啊，都是假酒，
而且
喝不好的东西了。
说不好听就是，我现在其实挺烦喝崂山啤酒的。虽然它是最便宜的，但是它就是入口感觉就不好。
我让你可以体验一下3.5块一杯的济南的感觉，真的。
对对对对。
我去年喝了以后，我说我靠，这就是这酒太牛逼了，就是你怎么喝多了嘛？然后我在那儿是第一次喝的时候，然后我骑电动车回家就不走直线了。就那种骑着骑着，哎，眼睛都闭上了，一睁眼都是马路牙子，就很危险了。其实，当然了，
就是很危险了。
当然，酒驾电，当然给各位朋友说一下，喝酒不开车
啊，
不能骑摩托
车。
对对对，骑驾驶电动车也是不行的，
对对，
也要罚款20块钱。
哦，
罚款20块钱，你属于酒后驾驶非机动车。
对对，
罚款20。然后那个 还有一次什么，就是喝多以后出门，他有个台阶儿，然后给摔了，当时裤子都摔破了，呼呼还淌血，
哇！
然后，后来出了小伙儿不出了嘛，然后隔壁老哥跟我说，兄弟，你今天晚上别骑电动车回去了。然后行行行，出门打个车回家
啊。
然后那次就摔了，然后就明白了，就不能喝太多嘛。
哎呀，
但是第二天呢，没有任何问题，就你也没有肚子疼、
啊、
恶心啊、难受啊，
主要就是头疼。
哎，没有没有没有，第二天巨清醒
啊，那
巨清醒啊，你可以试一下啊。我
可以可以可以可以。
录完这音结束以后，强烈强烈一个。
但是主要是什么？嗯，你就像你说的，现在当下现在最火的烧烤是什么？不是新疆烧烤。不是这个，锦州烧烤，就是淄博烧烤。
我觉得淄博烧烤这波营销很牛逼、啊，确实有点意思。
肯定幕后是有推手的、
嗯，
但是我不相信，因为好像去年前年就已经网络上有点小火了，对吧？
人生一串播出来了，
是人生一串播的是吧？
对，
哦、
人生一串第三集的第一集就是临淄的淄博烧烤。
哦，我没看。
大家一看，哦，烧烤居然是。肉葱跟小饼一起吃，
对，
大家一看，哇，这个很爽，因为它有吃一些主食嘛，
嗯，
主食肯定对你带来，
就跟烤鸭吃烤鸭一样，
我觉得比烤鸭带劲，
哦，是吧、
嗯？可以试一下，就那种小饼加那个加烧烤这种吃法，
但是你吃两三卷其实也就差不多了，
对啊，尤其是你还喝的情况下，
啊、哦，对对、
嗯，
主要是什么呢？头些年就是在这个人生一串之前啊，我就去过淄博、
嗯，
我还让两个淄博的人。两个互相不认识的资本人给我推荐，他们推荐了同一家烧烤，跟我说、
嗯，
结果我去吃的时候，我觉得很一般，甚至我很长时一段时间我都觉得山东烧烤是看济南的，你知道吧？
可以，可以，可以。
如果真是这样，就是我曾经就在一个宾馆前台，我就听见外地老哥，是在济南宾馆，他说：“听说你们济南的烧烤很火，哪里好？”然后那个宾馆前台的小姑娘就说：“推荐就是。”那个，回民街烧烤，
嗯，嗯
当时我也没说话嘛，我就嗤之以鼻，
嗯、
我说回民小区烧烤那不行，那光人多，你一定要什么一九烧烤。但是话又说回来，到现在几乎没有人再提一九烧烤了，然后路边上
啊，
对，不仅没落，它几乎都消失了，你知道吗？就路边的这些招牌也，我再也没不是，可能是没太注意，我没再见过主打一九这几个这两个字的烧烤的店了。
嗯
对吧？
对，我们话又说回来啊，话又说回来。
嗯。
然后的话，其实我们说完一九的话，我觉得那附近的话，我平时经常去吃的，还有那个叫在京四路上，就是那个叫赵家，毫米干饭把子肉。
赵家，你等一下，我记一下，赵在京四路哪儿？
京四路啊，在那个。中山公园的南门再往前走一点就行，
往前就是往西走一点，
对，往西走一点，然后呢、
哦、
就是
路北，
对，路北，然后呢公交车站的门口有一个叫山东省眼科医院
啊，对对对
对,
对，
就是那个公交车站下来，它隔壁就是网红烧饼一线春，
我还真不知道一线春了，但是你要说、
嗯、
啊，你说的是吃那个把子肉是吧，黄米干饭把子大肉，
它只卖中午那一顿，
早晚都没有，
都没有。
那基本上除了在附近上班了，那就是，你比如说我出外勤，我可能路过那儿，我专门吃一下。但是
中午呗。
我吃过济南最好吃的把子肉，我以前在我的节目中说过，
嗯、
就是现在在哪儿，在发祥巷那边。
嗯。
现在好像在大明湖东北门也有，好几个地方我看都有。
嗯、
它的名字叫挑肥拣瘦大明湖把子肉，但是它、那个、
还有大明湖还有。
对吧？它但它的湖不是湖水的湖，大明湖的湖左边是三点水吧？
对，
它那个湖左边是个新酉鸡年的酉。
对对对
啊、
哦，对。
但是我是觉得那个很好吃，虽然13块钱一小块、
嗯、
但是很香。嗯。
然后说到这个的话，其实我们那个，我觉得济南还有一个能做打得出去的美食在这里。
嗯、
其实它来说的话，可能有些。啊，当然，我们山东省内的朋友肯定还知道，就是那种叫济宁的蚌肉。
对，这就是、
嗯、
这就是我们的政治正确，到底是把子肉好吃还是蚌肉好吃？
你先分析一下它两个东西的特点啊。如果我们先拿蚌肉举例，蚌肉虽然也是一块肉，
嗯，
但是它那个米呢是那种蒸碗的米，就是它那个米必须搓平了。 搓平了米跟碗一起蒸。
哦，对对对，是有这个区别，对
对。然后呢，它也配了有菜，但是呢，
是
但是蚌肉里面呢没有其他的那些别的东西，它肉跟菜没有其他东西，其他东西也有，
嗯，
但是呢不是那么的固定。
而且那个蚌肉它我感觉是不是就有点类似于红烧肉那样的感觉？
对，而且是小块的，
对，小块小块小块。而且现在在济南市场，我觉得把的肉已经把蚌肉是不是都已经挤没了？我看不太见蚌肉卖的。
因为什么呢？因为把子肉在我们这个本地的食谱里面，
嗯，
其实它是一个什么呢？就是一个便宜顶饱，跟中餐快餐一样的一个性质的。如果你这么看的话，它其实就是一个中午饭
啊，对，
带肉的中午饭。
对对对。
啊，然后呢，我们现在济南最有名的当然是朝以兴
啊，
连锁，
对。
连锁那个人民群众大食堂，
它好像主打的就是把子肉，
嗯，对，但是呢，为什么有一段你吃长了就不想去了呢？
嗯，
或者是呢，我们那个把子肉那个超一星呢，它那个肉啊非常的薄，
对，
而且呢味道呢，不能说不好吃吧，就感觉很普通，
就还行，
嗯，
反正就是酱香味儿特别的足，
没有特色。
啊，对，没对，没有什么特色。
然后呢，肉还薄，然后呢，还主要卖一些杂七杂菜，
嗯，
饭啊。然后中午人一大堆，因为它价格比较便宜，
对 对, 对。
所以呢，就是很多人的中午食堂。
对。
但是呢，我是从去年吧，就去年夏天啊，
嗯，
摸索了一下，就是各种把子肉都试过，尤其呢，那段时间就是老出去什么是户外运动
啊，
当时我们也录了。腰旗橄榄球啊，玩一玩网红运动啊，其实都是在晚上
啊。
晚上应该你运动完了呢，就想吃点东西。
对，
然后呢，我去摸了一下济南的夜宵把子肉，很有意思啊。
摸了一下济南的什么
夜宵把子肉
啊？
就我们这个地方的夜宵也是硬的。
对对对，非常的硬啊，
非常的硬核。这个呢，赵家呢，因为离我们单位比较近嘛，而且呢。它的价格非常的实在，就是10块钱吧，
嗯，
那个肉这么大一块还是厚的
啊，
就是你吃完了有吃肉的感觉，
嗯，
而且呢，它那里边比如说卷煎，
哦，
鸡蛋，
啊，
豆腐，
啊，
辣椒，
嗯，
就是你加几样进去，一般来说呢，肉配着两三样的东西，加一碗饭，
嗯，
它的价格不会超过20块钱。
哦，那好便宜啊！
嗯，都是新鲜的。当然我们说回来刚才说了那个赵家米饭把子肉嘛。
对。
其实我们那个济南呢还有一些连锁，你像那个比较火的。
嗯。
比较火的那个叫五岳庙。
啊，对对对，
嗯。
我一开始吃的时候我也很惊艳。
嗯。
但是后来我然后排的队很长嘛。
对。
后来我第二次还是第三次去吃的时候我觉得就好像没有那么好了，是我的问题还是。
关键它挺贵的。
对。
啊，你吃一顿可能得30多。
哎，可能你要摆正心态，我的心态就是去吃一顿好的，而不是说是吃一顿性价比的高的东西。
对对对对对对。然后呢，还有就是那个中午头的话，还有现在比较连锁，就是刘小芒。
刘小芒，
也是连锁。
哦，不知道。
就是以前流氓把子肉吗？
有谁在那个盛凯财富淘宝城，就洛阳大街那块，那块有个流氓把子肉？
对对对，就那个应该是加盟的。
哦，流氓把子肉都已经是加盟了，
加盟的啊，然后还有就是那个，还有就是我经常有时候去吃那个叫奥斯卡那边，夜著名夜店嘛，
奥斯店，我就说奥斯卡和
奥斯卡那边
不太搭，
奥斯卡那边还有个苏家把子肉，苏家也很老了，
哎，我好像听说过，
苏家以前在明湖大厦那个里面，
还有在。县东巷吧，有个王什么国，
王兴国
啊，
王兴国也行，王兴国是那种块肉，
哎，很块，
嗯，
就是，哎，块很厚，
对，
我吃一下，我觉得还行，但是没有传说的那么神奇。
对，然后还有除了他们之外呢，还有就是那个，我觉得老城区的话，还有一个那个清河，清河在那个北园那边。
哦，我一听这个名字应该就在北园
的。对，北园那边。然后呢他们家的特点呢就是那个肉啊，
嗯，
肉大，但是吧就是配菜少，就是因为正常吃把子肉的话，
哦，
应该是豆腐卷煎辣椒还有丸子。
对，
这都是标配。
对对对对对，
尤其是炸糖心儿鸡蛋，
对，
都是标配，但是它没有，就很有意思嘛、
哦。
它好像不是
不做客单价，
好像不是那个，就是类似于有点融合性质的，不大像是本地把子肉，有点像是外地来以后吧，然后他做把子肉之后，这个味儿就风格有点变，但是、但是确实也是实惠过顶饱。
但是你要这么一说，我刚才突然有一种想法，就是你说只有把子肉和米饭基本上是吧，就跟那个、大家都在嘲笑英国人就只有炸鱼和薯条，
对对对对，
那里的把子肉就相当于炸鱼，那里头米饭就相当于薯条。
嗯，然后刚才我们讲了这个，这些啊都是我们正餐，就是中午饭一般来说这顿都是中午饭。
嗯
啊，晚上呢其实我们就可以吃串喝酒吃烧烤等等这些东西。我之前的话还探索一下夜宵把子肉嘛。
嗯，
夜宵把子肉吃了大概有七八家吧。嗯，反正很好玩的是在那个，一开始吧就找那种小红书的网红店。
嗯，
你像赞鱼就是小红书，比较网红的，当然人家也干了十几年了。他是他那口味呢就偏甜。
对对对，甜点好吃啊，我觉得甜点会这个
不是，他是那种
味感
特别甜。
哦，
特别甜，
那就有点奇怪。
所有东西都特别甜，但是呢，有一次。很有意思啊！有一次我是他刚开门的时候去的，九点多。
嗯，
那个时候呢，因为店面也小嘛，
嗯，
确实排队。
嗯，
然后排队呢，他那还有一个早去有椒麻鸡。
哦，那应该不错。
巨好吃，我觉得椒麻鸡比那个把子肉好吃多了。
啊，
把子肉其实你甜了以后，一个是发腻，再一个就是确实我吃那个肉啊，有一点点就是肉腥味儿。
哦，那
就是它甜的就有点过了。当然了，这是我个人的看法。
啊。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那个叫，在那个叫红旭是在那个灯具市场那边，
你净给我
生产路那边，
我知道你净给我提出一些新的我没有听过的词儿，我以为我这几年还挺熟了，啊、
打破你的认知啊，这个其实就是我一开始做播客就是打破你一些东西嘛，
嗯，
打破一些常规，破出舒适区，破圈
儿，对，
所以就去了红旭是在生产路那边。
嗯，
然后我觉得他那个味儿吧还行，只能说还行，但是好处在哪儿呢、
嗯、
就是因为他在地处我们那个天桥区嘛，就比较便宜，
嗯，
比较便宜、也管饱，我觉得味道也还行。还有就是之前还有个叫溜达把子肉，也是我估计好像
叫什么
溜达
啊，溜达、
就走路的意思
啊，我知道知道、
就是溜达的话，溜达把子肉是在那个叫清河幼儿园那附近，也是北边。
我的天哪，你是被人带过去的还是怎么着？
自己去的
啊？你是看有人推荐吗？
对
啊、哦，难怪。
然后也是看推荐有知道了、
嗯，
然后去了。他们家呢，就是也是那种家常味道，只能说可能是做的时间短吧。他那个味道不是特别的固定
啊、嗯，
就是会有一些起伏，但是起伏也不大。
嗯，
他那儿特点是、
就
是，
也
就
是说你吃了不止一次了，
两次吧。
嗯、
然后就菜啊，还豆腐啊，那个鸡蛋啊，还有丸子啊、
嗯、
这些东西吧。他那还有一个很有意思啊，他会有那个鸭腿儿。
哦，这个很神奇，这都不像咱们这块吃的东西。
对，但是他把那个鸭腿儿呢，就是鸭边腿儿，然后煮了以后一起一块卖。当然，鸭边腿儿其实成本很低，比鸡腿成本低。
对对对。
然后呢，觉得还挺有意思的，
嗯，
还有一个就是那个，我前两天终于把那个摊给找着了，
哦，
就那个也是叫老张把子肉，老张把子肉在哪儿摆呢？在闵子骞路那边
啊，闵子骞路那边就百花公园，
那附近就是闵子骞路不有个农业大厦吗？
对，
农业大厦那个停车场上。
那还有停车场呢？
对，那个小停车场
啊、
然后就晚上大概十点多出摊在那儿摆
啊、路边的。
对、
啊，
大哥呢骑个三轮车来，然后呢每次呢，如果你想吃一些特殊的菜品，他那还有特殊的，比如说猪蹄儿和 肘子，
你我
必须在微信群里面提前订，他可能因为他的锅太小，
哦、
一次呢可能就只能炖几个。
喂，你说的特殊菜品是郭德纲说的那个有鸡吗？
不是不是不是不是，其实把子肉很少有鸡的。
对对对，我知道。
嗯，然后就我那天应该是，
我操，有蚊子。
对，
继续
这个天气的问题。
继续。
我那天呢就是在大概十一点左右，
嗯，
然后开车去了，然后那个老哥已经被城管撵了一次了。
十一点，你从奥体开车去吃把子肉？
对，
真牛逼，
一直没吃过。
哇！
然后就
你是吃家，
被老哥被城管赶了一圈，然后又回来了，
嗯，
然后吃了一次，我觉得那个味道怎么说呢？就是能吃出那个肉的香味来。
啊，
我觉得他做的还是挺有特色的，
就是老张。
对，期待老张开个店，
哦，
开个店绝对要捧场一下。
嗯，
还有一个就是，我们那个就是看现场音乐的群里面，嗯，然后大家集体安利的一个地方，就是在那个八一立交桥下面摆的。现在是我们现在录音时间是晚上8:45，他9:20出，9:20会在八一立交桥下面一个小门脸上出。
八一立交桥下面还有小门脸？
对，就在一个定位是一个宠物商店嘛，宠物商店的隔壁一个小门脸，在他开着车在那儿先摆，然后呢，如果摆到应该是11:30吧，
嗯，
他会把那个门脸再关上，可能估计他租的时间就到了，他会在那个八一银座
啊
西边那条路上，八一立交桥西边，八一银座那个南边那条路上。
八一银座南边那就军区了。
没有，不是南边的那条路，能通，应该是建设路吧，能通到那个海鲜市场
啊，建宁路。
对对对，就在那儿，就在那个路口摆。
因为那块原来不是机床一厂的宿舍吗？
对，他会在那里摆，然后就支个摊儿，
哦，
如果我们晚上想吃夜摊的话，我觉得海鲜市场的那条路的西头很红火。很红火
啊！对对对对，是，
嗯，
我从我亲戚家回来的时候，
嗯嗯
啊，对，我从我亲戚家回来的时候都要路过那里。
对，很红火。
我看，嗯，摆了一溜了，也不是摆了一溜，开了一溜车都在那儿，出摊儿。
对对对，
现在也不管了，
嗯，
还是怎么着？
啊，创城结束就不管了。
嗯，
他在那里摆，我觉得他那个味道吧，还是就是有一种老味儿的感觉，
哦。
我觉得他们家味道也不错，就是那也是值得那种。再去一次的，就是或者晚上你没吃饭啊，有点饿的时候，可以支持去一下。
就属于那种，嗯，分了手之后还可以再吃回头草的那种。
嗯，差不多，差不多，确实是那种感觉。
你不要那么认真表情的思考，好吧？
确实那种感觉。然后我觉得把子肉应该是成为我们这个城市的一个美食，尤其是它便宜顶饱，特点很明显，嗯，
简单粗暴直给。
对，
嗯
嗯，但是呢，很少有美食节目提及它。嗯，
因为它实在看起来那么的粗糙，
嗯，
朴实无华。不过你刚刚说了这么多地方了，它涉及到咱济南的好多个区了。
是，
我觉得你对于这些区，其实大家都有刻板印象。政治正确其实就是刻板印象的一种变化嘛。
对。
你觉得，你作为济南孩子，你觉得淮阴啊、天桥啊、什么历下历城，你对这些有什么样的刻板印象吗？就是从小的时候，
我觉得历下肯定是，比如说济南人大家公认的
有钱嘛，
好地方
啊，
嗯。然后市中的话呢，只能说是以前的好地方。
以前，嗯，以前到什么时候是？好地方，以及他多么个好，
就是2000年以前的时候，
嗯，
他算好地方，因为当时，很多核心的商圈都在那儿。那现在我们的商圈基本上还是以，
啊，大观园商圈，
对，当时大观园商圈，
嗯，
现在我们还是泉城广场，
嗯，
那个时候泉城广场还没有呢。
啊，对，那时候泉城广场还不都是一些棚户区呢？
对对，还没有呢。
嗯，
然后就是还是大观园商圈嘛，大观园和西市场。
嗯，对对对，
这是济南人必须去的一个。
对，我小时候来济南的时候，就是到大观园逛，然后到东图大厦买两本《七龙珠》。
对对对，买两本书啊，然后吃一吃饭啊，
对，
然后再去那个西市场买点小东西啊。啊，
我就没去那么靠西的地方了。嗯，对对，西市场，西市场也是很重要的一个商圈啊。
为什么呢？因为那附近啊，离那个火车站近
啊。
嗯，因为一开始的话，其实我们很多物流啊，火车
人流物流，
对，其实火车效率还是很高的。
对，
嗯，然后就在那儿。嗯，历城的话，其实我再早以前呢，我很少去，
基本上就是都是农村呗，
郊区
啊，
其实大家都是郊区。
因为我
像淮阴的话，它虽然是跟市中挨着吧，其实它再往西走也是偏郊区的。
嗯、对对对对对对、嗯，因为我记得我有一个报社的老哥，他80年的，
嗯，
他有说他小的时候，可能一直到初中吧，他就说。坐公交车过了燕山立交桥的这个地方、
嗯、
那边就全部都是农田了。
对对对。
那所以一开始的时候我记得我们当时报社在哪儿，在现在这叫银座花园是吧，就在燕山立交桥东边，是叫银座花园吧，反正就在那儿开了个楼盘，大家都不愿意去，因为说那个地方旁边又是什么什么乱葬岗野坟圈子，都不愿意去，结果最后那里当初房价好像五六千，现在都已经涨到2-3万，还要更多了
啊！对啊，因为它靠着那个流落
啊
啊，现在都是好地方。
对，然后淮阴区就是穷，
对，
天桥区就是比较，因为有火车站在，会比较乱一些。
对，因为它外来人员比较多。
对
啊，大家都是谋生活的嘛。
对，所以有一年就在。西客站片区拆迁的那种攻坚时期，
嗯，
我去采访，当时好像是叫西头吧，西头开会，就是不让我们去听，你知道吧？
嗯，
把我们赶出来了，但是我就趴着门听了一些。我记得有个领导就开了一个玩笑，在台上啊，一本正经的讲了一个笑话，就说是这几个区的家长见面之后都怎么打招呼呢？他就学了一下，历下区的就说这个。孩子留学回来了吗？好像是，
嗯嗯嗯，应该是这样。
孩子留学回来了吗？市中区就是，孩子考上编制了吗？
嗯，
天桥区就是孩子出来了吗？淮阴区就是孩子吃了吗？
啊，是啊，其实还是反映了我们那个城市其实还有一些发展不平衡的地方。
但是也就发现了，就是济南人自己也会有一个鄙视链。
正常，你比如说你家住哪个区啊，在哪个小学上的呀、嗯、啊，然后初中念到哪里啊，高中念到哪里啊，这个如果济南人的话都得论一论。
对，你小的时候你说你在淮阴区长了好多年，
对，
那个时候你们小朋友之间，就是你们同学之间有没有什么这样的刻板印象标签，比如说哎，立下去的孩子见了就揍他，他身上一定带着钱。有没有类似这样？
小的时候倒没有，因为交流的少，因为你不大可能全济南市的跑，坐公交啊等等。怎么说呢？就是你从现在的生活来说的话，确实是就是大家还是有一些差距。
那肯定啊。
按现在来大家混的层次来说的话。不能说大家人家混的不好吧，
对，
说就是大家从事的行业不一样。
因为我听过至少两个出租车司机和两个快车司机，他就说他们不愿意去西边、
嗯、
因为你如果真要打车去了西边之后，他们很容易就是空车跑回来，一直得差不多跑到12马路附近，可能打车的人才会比较多。
对对对、
嗯、
对。所以说嘛，就是这怎么说呢？就随着城市的扩大，
嗯，
它确实存在，比如说，现在新兴的，你像西客站附近，
嗯，
啊，东客站附近，
嗯，
啊，然后还有甚至于再往东的，你像邢村立交桥再往东的，就是、
唐冶那块儿，
唐冶
现在很火嘛、
啊
嗯，
对对对对，包括还有现在那个北部先行区，
对对对对、
啊，对吧？其实还有很多新兴的一个地方，我们不是说、
嗯、
怎么说？济南这个城市正在变大，
对，
但其实呢还是其实它的内核来说还是需要更多的人去充实它，其实我们的人口也是不够的。
是是是是是，所以
所以我们这个城市呢怎么说呢，存在于一些特色，当然了也存在于一些那个 固执的一些个看法啊。当然我们刚才说了很多了，我觉得都代表我们这个城市的一些出彩的一些方面。
对对对，因为我觉得一个城市的鄙视链也好，标签也好，其实就是这个城市的文化和传统形成的嘛。如果你要能够把这些东西记熟了，把握住了，我觉得也是了解一个城市的最简单也最方便的一条路径嘛。
所以说呢，感谢我们各位听众朋友们收听本期节目啊。当然我觉得我们这个济南主题的节目还会有很多，
慢慢来啊，
还会有很多。怎么说呢，我们这是第一次联合出品的节目，希望我们大家听众朋友们收听以后呢，评论转发点赞。
OK OK OK。
关注我们
露天广，关注我们露天广播，
关注我们这个我是一个朋友，我有个朋友。
哎对。
再见
啊。好，大家再见，我们下次再讨论好吃的东西啊。
感谢听众朋友们收听露天广播，搜索露天广播，在网易云音乐、荔枝播客、荔枝 FM、 小宇宙 APP 可以关注我们节目。感谢大家收听，再见。